弟兄姐妹平安。这个代表这个华人福音堂的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安。这个也感谢这个主给我今天能够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能够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这个废墟上的赞美诗。那你刚才读了两段的经文，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经文。本来这个做传道人做的久的话呢，就有期望了，对弟兄姐妹哈。这个期望呢，我希望呢今天有两个期望。第一个期望呢，就是请你不要打瞌睡啊。如果你一定要打瞌睡的话呢，你就这个闭起眼睛啊，在神面前祷告说，神啊，让我小休这个五秒钟，然后呢这个但是呢你的话语呢能够听到我的耳朵里边去啊，这个是很高难度的哈、啊、你要睡觉又能听到呢，这是非常高难度的哈、啊、第二个期望呢，我希望你呢今天你听完我这个分享这个信息以后呢，你能够回到家里头去啊，这个把这个诗篇147篇呢再好好的看一次啊，再好好的看一次，用和合本圣经也好啊，用新译本也好啊，用英文本的圣经也好，如果你能够懂原文，用这个希伯来文也好，你好好的看一下，当中呢实在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属灵的信息呢跟我们来分享的。那我这个分享这个信息以前呢，我就想到呢这个一种的经验。这个经验呢是这样子的，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啊，我们是两个铁杆兄弟哈、啊。这个我们这个从中学开始呢，我们两个就信主以后呢，我们就这个决定为主大发热心啊，在学校里边呢开始这个建立团契啊。那个时候我们很厉害哦，这个把整个的这个我们这个所认识的同学呢都加到一起呢，形成一个大的团契啊，好不风光啊那个时候啊。这个是这个前话，后话是怎么样子呢？后话呢是因为后来呢我去了这个台湾读书，我是香港人哈，我是香港人，但后来我们去台湾读书，我去台大读书，然后呢我就想起我这个兄弟啊，我这个兄弟呢这个你看你这个读书不行，这个来跟我们一起来读书比较好一点，那我就把他这个鼓励他去这个台湾读书，那他那个时候就去了中兴大学读书。好，那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去了呢分隔两地，我住在台北，他住在台中，那我们两个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很希望彼此见面啊就相约啊，我们在相约在一月啊，这个烟雨茫茫的季节啊，我们一起来彼此见面。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台大的门口我们见面，那个时候呢我去了台大之后把剃了个大光头，然后穿起那个中式的那个棉袄，那个有那个样子有多难看有多难看。你看大学生呢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突然心里边很奇怪的哦，就很喜欢把自己装的那个这个邋邋遢遢啊，好像表现自己很有学问啊，这个突然这个啊这个很厉害的样子啊，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心态啊。见到我的兄弟啊，两个见到面了很开心，然后呢一起在这个台大的罗斯福路的这个一个饭馆里边聊天，聊得好不开心。那个时候呢这个我在教会里边这个开始服侍，在团契里边服侍，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服侍崇拜里边服侍，那我这个弟兄呢也在这个台这个中兴大学的这个基督徒团契服侍。有一段时间呢我突然很久没有收到他消息，但是我在收到他消息的时候呢非常震惊，因为呢有一天晚上礼拜六晚上团契聚会完了以后呢，他和一群的弟兄就回宿舍去，这个骑着脚踏车的路上呢就给一个醉酒的这个计程车司机呢就从后边活生生撞死了。哦，这个经验呢对我来讲呢实在是非常大的打击啊，整个的信仰呢突然呢垮掉啊，整个的心灵呢是我们中国人叫心如死灰啊。啊，我想呢如果是我们当中有丧亲之痛的人，或者是你曾经遭遇到很痛苦经历的人呢，你大概能够体会得了呢我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子。 啊，来到主日的教会，弟兄姐妹在唱歌的时候呢，我的心是在流血啊。我们每个人都在赞美神啊，这是主这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啊，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我那个时候欢喜不起来啊，怎么能够欢喜呢？自己最好的兄弟啊，在属灵上边最好的同伴，突然呢死于非命啊，生命中呢突然你感受到整个的心灵是一片的苍凉，一片的荒凉，你感受到整个的生命呢是在一个废墟之上啊。我跟你分享这个经历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呢，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这个历代志啊，历代志下最后一章，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戒备他们。然后我们就看到下边刚才弟兄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这是一段什么样的经文呢？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呢，很少来问一问这个经文到底是放在什么样的历史的时空里边来讲的呢？神是在什么样的处境当中把这样一段的信息来赏赐给他的百姓呢？神到底要在这样的信息里边要传讲什么样的内容给我们呢？他除了有字面以外的意义之外，他弦外之音是要我们听见什么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多鼓励弟兄姐妹你要细嚼慢咽，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他很多的弦外之音，你除非安静下来慢慢的去体会的话，这个信息不会向你显露的。这段信息是什么样的信息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读的这个中文和合本圣经啊，把这个马拉基先知书呢放在整个的旧约的封卷之作，对不对？然后在最后的时候他说有公义的日头要在未来来这个啊向我们显现，那在主讲什么？在讲主耶稣在400年以后，就是透过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样的启示向我们来启示的。但是400年呢，你想想看，在400年还没有发生之前的马拉基书讲这句话。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的这个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是在这个主前呢，大概这个100年左右呢，这个70世这个希腊文的这个译本呢所翻译的啊，这个74啊，你听起来很奇怪，就是70个文士合力把这个希伯来文呢翻译成希腊文，给当时呢只懂得看希腊文不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呢来明白神的话语，这是他的这个啊74译本的这个缘由。然后在他的整个编排里边的时候呢，他把这个马拉基书呢排到最后去，他有他的寓意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讲，你们在主日学可以探讨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不是一个定本呢、啊，这个不是一个这个被 canonized 的一个旧约的圣经。在主后70年，当整个的这个啊这第二个圣殿呢被罗马帝国完全的摧毁以后呢，当时的这个犹太的文士啊，他们就回卷而逃啊，圣殿毁掉不要紧，圣经不能毁掉啊。所以把这个圣经呢就回卷而逃，在主后70年以后呢，这个旧约圣经呢就形成它的一个正典的这样的一个图画。那在这个正典的图画里边，我是到了神学院以后呢，我才知道呢是这样的一回事，就是说呢把这样的历代志呢排在了最后。你说这样的经卷的调动有什么意思没有呢？我想呢，它里边呢有各种的强调的这个信息的内容，但是呢，无论如何怎么复杂的这个调动也好，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历代志看作整个的旧约封卷之作的时候呢，这卷书的这个信息呢就突然出来了。 为什么呢？因为呢，如果你读现在我们编排的这样历代志的时候呢，你就看到撒母耳记上下，然后列王记上下。如果你读圣经读得勤快的话呢，你就突然说：“哎呀，我的天哪！怎么把这个约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和列王记上下怎么再读一次啊？哈，这个圣经读起来也未免太乏味了。”你心里边一定这样想的哈，因为我也这样想曾经。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把这个历代志呢放在这个风卷之作的时候呢，我们就突然明白啊，信息原来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历代志呢，是跟这个以斯拉记和这个尼希米记呢，是一群的这个写作的人来写作的。然后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呢，有哈该先知，有撒加利亚先知，有马拉基先知，这一群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群的人呢，就是在犹太的这些的子民被掳以后，在这个巴比伦帝国里边生活，他们整个的信仰崩溃掉，他们整个对祖先的这样的信仰已经忘记了，神在当中再一次的兴起他的仆人，兴起了哈该先知，兴起了撒加利亚先知，兴起了马拉基先知，兴起了以斯拉文这个文士，兴起了尼西米，兴起了所罗巴伯这些的人。啊，你当时看到了神在他的百姓当中呢，这兴起了我们今天所称为一群的 critical mass， 一群的神所使用的人，他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内容，把神要告诉他子民的信息呢，再一次的传讲。这个传讲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传讲呢？是在废墟上面传讲。古列王下诏，就是我们所说的今天的我们读历史书塞鲁士王，当时波斯帝国的这个大帝下诏，祖前532年下了这个诏令。下这个诏令是什么呢？那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以斯拉文士把这个诏令呢，在这个以斯拉记呢再一次重复。你如果翻到后边一页，你马上就看到这个诏令，两者重复。我们看到清清楚楚的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这个神激动君王的心，鼓励这群已经在这个异乡啊安定下来70年了。你想70年不是一个简单的日子啊，整个的家族已经在当地，在巴比伦的这个国度里边，已经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已经安顿下来了。激动神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去，实在是令人实在太大的兴奋的一件事情。神的子民一批一批的把自己在地上的这个财产卖掉，拿起自己的牛羊就往耶路撒冷去，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不像我们今天啊，那我们就去这个 agent 那边买一张的这个机票我们就回去好了，不是这样的。沿路上蛮有江河的危险，蛮有盗贼的危险，蛮有失去性命的危险，蛮有失去增加财产的危险，那是一个很大的尾声呢。神的子民是沸腾起来呀，整个的被掳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里边，充满了羞辱，充满了压抑，充满了盼望。但这个时候神激动一个君王的心，可以许可放下了这样的 visa 回家去了。但是呢，回家以后呢，所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事情呢？圣殿毁掉了，城墙毁掉了，良田变成了荒野，野狗到处横行，长满了杂草树木，整个的耶路撒冷在神眼中视为宝贝的城毁掉了。这些的子民在神面前立志，
我们要重建耶路撒冷，我们要在神面前倾尽一切的所有来重建耶路撒冷。等着他们的是什么呢？等着他们的是连年的旱灾啊。等着他们的是什么呢？辛辛苦苦再一次开垦的土地呢，颗粒不收啊，大饥荒，大旱灾，等着他们什么呢？整个的生活水平在巴比伦还好啊，这个时候呢是大幅度下降啊，变到赤贫之地啊。等到他什么呢？整个的属灵的生命呢越来越暗淡。这是怎么搞的？我们不是在敬拜神吗？我们不是在跟随神吗？我们不是把一切抛下所有来跟随主吗？我们甚至愿意付出一切的所有，用我们自己的血汗，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建立神的城墙，来建立神的圣殿。这是怎么搞的？大旱、饥荒、赤贫、道德的沦丧，整个属灵光景的低落，弟兄姐妹心灰啊，整个的神的子民心灰啊。所以你读到哈该书的时候，你听到他责备的声音，是不是哈该先知？你们只是顾念着自己家里边的装饰，但是神的殿啊，神的殿啊，一点也建立不起来，你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是在这样的背景里边看的。当这一群的 critical mass， 当这一群的委身的弟兄姐妹在神面前重新有新的领受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历代志。你看神这个鼓励他的子民呢，用不同的方式。神有时候用他的子民，鼓励他的子民的方式，就差遣先知来责备啊。这先知讲话呢又狠又辣，真是啊，直指人心，一点也不给情面啊。有时候我们受不了啊。神呢差遣教师在当中，用他的话语来坚固他们，好好的上主日学，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把律法书来读进的以斯拉记。我们看到神差遣他的子民当中呢，有大有能力，很有行政才干的人，很有组织能力的人哈，尼希米，把各样的资源组织起来，我们一起来建立神的。神差遣在这样在圣殿中的祭司，甚至是一个无名的祭司，历代志的作者，但是我们相信他跟这个以斯拉的文士呢，一定是有关系的。他们一定有很密切，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也不需要知道什么，因为神重要是要透过他来启示，来向我们说话。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呢，生命呢会陷在一个废墟上边。我们信主的时候呢，也许有非常大的兴奋，悔改的经历呢，也许非常的这个深刻。我们侍奉主，在我们的侍奉主的日子上边呢，也许有很多很辉煌的日子，曾经是做过这样的事情，曾经做过那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情况呢，我们一定要面对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有时候的确会陷落在一个废墟的光景里边。你来到教会里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但是你的心是在流血的。你来到这教会里边听你的这个传道牧者来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但是你的耳朵是闭起来的，你的心是锁上的。你坐在当中，身在这里，心在想着别的事情，也许在家里边的那些没有处理完的账单，也许你自己公司里边那些做不完的这个啊 business， 也许呢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边呢有许许多多的困难，身体上面的病痛，人际关系里边的问题，我们是活在一个废墟上边的。我们心里边难道不爱神吗？一定是爱神的。我们神啊，神啊，你让我再一次的经历你，我愿意再一次在你面前有新的委身，愿意再一次在你面前火热起来。但是你发现你心里边的好像那个动力呢，不知道去了哪里啊。 这样的光景呢，我们常常在弟兄姐妹呢身上面看得到，许许多多服侍主的这个热心的人呢，突然你发现他像烧尽了的炭火，你心里边奇怪，主啊，怎么回事？我曾经所爱的弟兄，我曾经所爱的姐妹，我曾经这个看到他真是在主里边那么蒙福的一个人，怎么就这样的冷冷淡淡的就走去了呢？或者是我们在看别人，或者是我们在当中，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当时圣经的作者们所看到的光景也是这样的情况，一群热心的百姓遭遇到连绵的打击的时候，整个的心都灰掉了。怎么样重新的经历神的能力？怎么样重新经历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这个那种的这个激励呢？不同的神所用的仆人用不同的方法。我们在这里所看的历代志，他是用一个生命的记忆的方式。这也就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个犹太人的圣经里边，坦纳跟我们的新约圣旧约圣经一模一样，但是呢他把这个历代志呢编排到最后一卷书的这个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的生命里边信仰经过了各样高峰低谷，经过了各样的赞美会，经过了各样的这个贤素会，经过各样的奋心会，经过各样的退休，各样的这个主日学以后，你的心还是冰凉的时候，你要回头看神在你生命中的作为是怎么样子。这就是历代志，这就是旧约的风卷之作。他告诉你一件事情，神从创世就选召了你。所以你看历代志的时候呢，你明白了这样的背景呢，你就明白为什么在第一章到第十章你说，哎呀我的天哪，怎么全部都是家谱啊，这圣经怎么读法？你就看到他的这个用心所在，他在一个名字一个名字的累积的时候，他把一个尊贵的王告诉我们，大卫的出现，神在万民中怎么拣选这样一个羊圈当中的小子，怎么样把他安放在神所悦纳的宝座上边，怎么样把这样一个年轻毫无经验的一个小子在神的宝座上面兴起，透过他使用他把神荣耀的殿来准备建立起来，神怎么样透过他的儿子所罗门，透过父亲在前一代倾尽全力的预备，在这样的基础上边神的圣殿被建立起来，神怎么样用这样的一个国家在他面前在列邦中做见证。但是你看看在生命里边什么样的光景，你看看他的子孙跟随着这样的一个神所拣选的仆人怎么样的背叛神，怎么样应着景象在整个的环境压力底下向周围的环境来屈服，神就许可他们按着他们自己的意志，按着他们自己的喜好就去吧。但是神的慈爱从来没有止息过，在他的这个拣选当中不断的兴起神所悦纳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王的设立，看到约西亚王的这个建立。如果你把历代志跟出埃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相比较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呢，他每一个的选段呢都是有所用心啊，他不是巨细无遗的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我们，他是选择性的把神坐在这个王身上边这样属灵的教训告诉我们。你说难道这个王没有做他其他事情吗？ 我熟悉圣经啊，我读旧约啊，我知道这个大卫王犯了奸淫啊，啊，他跟这个啊看到别人的这个老婆好看，他就把人家这个啊抢来了，还把人家的这个啊这个老公杀掉啊。但是呢，我们所看到神所用的这样的仆人，他所看的不是人的罪的问题，他所看的是神的拣选，看到神的坚固，看到神在历史里边怎么样子一步一步带领他的子民经过一切的荒山空谷，经过一切的旷野，经过一切的困难。在这个时候，他把古列王的诏书呢就讲出来，在他看来，连世上这些世俗的政权所颁布的也不过在历史上面一闪而过的政令，也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所以我们看见古列王讲的这些话，他自己明不明白都不一定明白，他讲这些话呢只是他统治这个大帝国里边的一种的外交政策内政而已，内部的政策而已。他想各个的这个他的这个辖区里边呢诸事平安，所以你喜欢拜这个布达吗？那就去拜布达好了。你喜欢拜这个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吗？那你去拜耶和华好了，大家平平安安，不要吵架，每年按时供粮，那我就这个啊这个粮库充足，我的这个军队呢这个军力强大，你们做什么事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去搞定，颁布诏令。但是神透过这样一个地上的君王有话要说，你们中间做他指明的可以上去， Let him go up， 这是整个的旧约最后的一句话， Let him go up，叫他上去干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读诗篇的147篇，我们一起来看。我们很多时候呢读圣经的时候呢，你有个感受啊，怎么读来读去都是这个样子啊，啊，读诗篇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你这么突然去到这个诗篇这个130篇以后，全部都是赞美诗，赞美了一首又一首。如果给我唱10首的赞美诗，我大概就受不了了。你会这样想，对不对？啊，然后你从第一首唱的时候就很有感情，到了第二首的时候呢，感情就开始这个有点降低了。到了第10首的时候呢，你大概呢就没有感情了，是不是？那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呢，看这个诗篇的时候，你也一定要知道呢，它这个背景是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们所看到的147篇，就是这样一首的在废墟上面的赞美诗。当神的子民心已经荒凉了，当神的子民整个的心思意念已经在神面前没有了这样的属灵的热火热的时候，诗篇147篇要我们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我们从诗篇147篇从第一节我们一起读到第20节，因为刚才只有一个弟兄读，我们现在一起来读好不好？来，1、2、3，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为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馨粟的树木，一一称他们的名。我们的主为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伏于地。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地上。他用舌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耶路撒冷啊，你们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山，赐福给你们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撒霜如芦灰，他正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担当起呢？他一出令，这些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都没有这样带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我自己所尊重的一个牧者里边呢，他不幸患了一个癌症，鼻咽癌。我们生命里边呢，很多时候呢会遭遇到打击的。我们生命里边呢，很多时候呢不是去唱完这个赞美和敬拜聚会以后呢，你的生命呢就一帆风顺，然后呢样样顺利。我们新春呢可以再加上家里边这个啊贴上个灰春啊，主赐平安啊，这个我们可以有很多美好的盼望，但是生命里边呢不是这么儿戏的。有时候生命非常的艰难，有时候生命里边呢非常的艰辛。我教会里边最近呢，这个你看报纸知道 Masto 呢一下又大裁员，我教会里边四五位的这个弟兄呢全部受到影响，其中一位呢包括我们以前的执事会主席。生命里边哪有那么到处都是顺境呢？逆境常常就伏在我们的门外边了。我所尊重这个牧者，所有的人都觉得他是华人教会里边最有创意的这个神学家，最有能力的讲员，最关心每一个去找他谈话的人。癌症临到他身上，他在医院里边的时候呢去候诊室啊，坐在当中等着看病的时候，他眼前看着一个一个的病人，小的老的，六七岁的也有，八十岁的也有，三十岁的也有，五十岁的也有。他突然心里边呢就很深的感慨，他说我们这些做基督徒的怎么搞的，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去教会了，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问 why 神啊，为什么是我？他说为什么不是你？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罪所伤的世界里边，我们生活在你能够控制的事和你不能够控制的事那个比例之差不知道有多大的世界里边，我们生活在一个风暴的世界里边，我们生活在一个世道当中，就算你拥有多少的权力，你都觉得你控制不了这个世界的世界里边。你问什么问 why， 为什么不问 why not。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精神。旧约用一句话来讲， 坚韧，坚韧而坚韧。我们生命里边一定有很多废墟的经验，我们生命里边一定有很多不解的经验，但是神透过他所选召的人，透过他的仆人们，向我们宣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坚韧里边有盼望。神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经过，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弟兄姐妹，你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这句话？我们说有没有搞错啊？怎么能够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是的，生命里边有比绝境，有比生命更好的东西，神的应许，神的带领，神的出路，神的选召，神不舍弃的爱，神给我们永远的盼望。最后我用一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来向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段经文要跟我们讲的话。如果你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德国人杀了600万犹太人啊，你如果去波兰，去那个 Auschwitz 那个集中营的遗址，现在是一个 Memorial Museum， 你看过的话呢，你就知道圣经旧约里边给我们的传递的信息是有多么重要。如果我们去那个纪念的图博物馆里边来看的时候呢，你进了门以后，不是照着我们都是光亮亮的这个路啊，你一进去就黑乎乎的，你完全看不见什么事情，你连走每一步呢都要小心，如果不是呢一下就把你的这个头呢撞两个大包出来，一下呢就把你这个脚就绊到，你一定要很小心来慢慢的走。你说怎么搞错啊？那博物馆设计成这个样子，黑乎乎的，这怎么叫人来参观呢？但是呢，整个的设计就是让你经历到一个黑暗的甬道。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下一句还没有来呢，也不怕遭害。为什么？当你走到尽头，头一顶上面有一道光线照下来。我们的生命里边有很多很艰难的情况，弟兄姐妹，这样的艰难的情况呢，是神要炼尽我们生命里边的渣滓的情况。刚才姐妹带我们唱你若不亚橄榄成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知道尼托生弟兄，对不对？1950年中国这个政权改变，弟兄在香港，他可以继续在海外，他说我扔不下我的羊群，我回去，等着他是什么呢？大轿车吗？等着他呢是连场的批斗会啊！整个的这个国家政府呢，动用所有的资源来把罗织罪名，我们叫，而且呢把他自己的兄弟们呢啊姐妹们呢来动员起来来批斗，这只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关在提篮桥监狱里边，就是上海啊，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很出名啊，啊，关了很多很出名的人，包括了另外一位，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讲，但是另外一位的姐妹叫林昭。但是呢，这个弟兄呢，我们知道倪弟兄呢，就是给压榨成渣。他在提篮桥监狱里边住到大概这个文革快结束，又转移到福建去荒山野岭的劳改农场里边。他怎么样死没人知道，照着 人的标准，这是歹死啊！啊，我们说好死还不如赖活呢。怎么信耶稣信成这个德性啊？怎么信耶稣信成这个啊？这个又要坐监牢，又要去砍头，又要倒钉十字架。我们看圣经里边跟随主的人，很少人有很好的结局哦。你若不压，甘然成渣。弟兄姐妹，我们也许在座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幸福啊，可以去跟这些的大的使徒们呢 这些神所重用的仆人一起去为主来被压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想想，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难道一点点的问题，难道一些的这个还困难，就把我们压成站不起来的基督徒吗？看看圣经，看看神对他子民的期待是什么样，看看神怎么样的来兼顾他的子民，让我们的信仰能够站得更坚硬一点，能够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边因为各样的攻击就整个就垮下来。站直了，不要趴下。弟兄姐妹，这是圣经里边给我们的这个这鼓励啊，站直了，别趴下。生命里边就算多大的困难，大不过上帝。我特别就勉励我们刚信主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信仰的路没有花香长漫的事情，但是你若愿意给上帝来提炼你的生命的话，生命会不一样。我们祷告。主啊，你在圣经里边应许你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爱人的腿快。主啊，你喜爱敬畏你盼望你慈爱的人。所以主啊，让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来顺服在你自己的话语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透过这样救恩的历史，这样启示的历史，给我们看见这些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前边的这些弟兄姐妹奔跑的，他们从来在你面前就是蛮有能力，蛮有坚韧来向前奔跑。所以我们纵然在今天我们有自己的困难，有自己的软弱，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主啊，你用你的话语来坚硬我们，让我们的话语来坚固我们，好叫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我们纵然腿会发酸，手会发麻，但是主啊，你自己的慈爱与我们一起，你纵然是那一位管教我们的神，但是主啊，你也是坚固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你面前降服，在你面前跟随你，我们愿你的能力常常庇护在我们身上边。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